好，我们在前面几次特别提到，关于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那我们交通到最后一个教会啊，就是老底家的教会。那老底家的教会跟我们这个世代啊非常有关系，因为普遍来讲啊，教会在现今这个世代啊，跟老底家啊，有很多地方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们借着来学习老底家教会的光景啊，作为我们的一面镜子啊，也可以提醒我们啊，不落在老底家啊他们那种不好的光景里面啊，也能够看老底家那些得胜者是怎么得胜的啊，我们也可以从他们那个得胜的呼召里面来学习啊，来做一个得胜者等候主的再来啊。所以这个教会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啊。那老底家教会是特别从启示录第3章的14节啊到22节啊这一段就提到老底家的教会啊。那我们特别讲到老底家的教会跟腓拉铁腓教会很有关系啊，腓拉铁腓的教会是神心目中啊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啊。那老底家的教会呢，就是从腓拉铁腓教会的光景堕落以后所产生的啊。那腓拉铁腓这个字的意思，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他讲到是弟兄相爱啊。但是到了老底家呢，老底家的意思就是啊众人的意见。所以从弟兄啊变成了众人啊，从彼此相爱变成了每一个人都有意见啊。所以在腓拉铁腓教会啊，它有爱，但是我们在读老底家教会的光景的时候，我们发觉呢，他们有的是骄傲啊，他们自满自足啊，他们觉得他们什么都不缺，他们已经富足发了财了。但实际上的光景呢，却是啊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啊。换句话说，他们为什么不认识自己的光景呢？啊，跟他们属灵的骄傲有关系。骄傲常常蒙蔽我们的心思啊，骄傲使我们落在自欺的里面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在啊老底家教会里面所学习的。因为在腓拉铁腓，你会发现这个教会呢是圣灵在这里掌权，啊，老底家教会呢已经成了人在这里掌权，啊，主在教会里面失去了他该有的地位，啊，这是很可惜，这是普遍现今教会的光景。虽然教会可以很热闹，很多活动，但是你会发觉呢，常常普遍来说，主在当中没有他的该有的地位啊，这是老底家的教会的光景啊。所以老底家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啊，主向他们启示他的自己啊，主有3个点特别启示他的自己啊。第一个就是那位阿门的啊，主是那位阿门的，那主是那一位诚信真实见证的，主也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那为什么说主说他是阿门的呢？我们记得啊，在马太福音11章啊，主碰到了一些难处啊。那时候施洗约翰啊都怀疑他了，因为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狱里面啊，主在外面行了好多的神迹，没有把他救出来，所以他开始怀疑了啊。他派了他的门徒去问主，到底我们在等候你呢，还是在等候别人？我们不要忘了，施洗约翰曾经为主做见证了，他说他曾经看见圣灵降在主的身上，这一位就是要他们等候要来的弥赛亚，但是现在他开始怀疑主了，换句话说，我们的主最能够为他做见证的人都怀疑主，这对主来讲照理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然后他又在许多的城市里面行了很多的神迹，可是这些城市人都不悔改。换句话说，主的工作也没有什么效果。就在这样的光景底下，主怎么说呢？父啊，是的， 是的就是阿们啊，父啊，是的，我感谢你啊。所以我们的主向着父，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啊。不管环境多艰难，他都是是的，都是阿们。但是老底家教会不一样啊，老底家教会有很多的意见的啊。主有一个意，神有一个意见，他有他们的意见啊。我就想到啊，摩西就是这个样子啊。摩西在埃及40年，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你想这么样的一个人，如果被神用的话，该多好！但这样的人也有危险啊，因为神用他的时候，他有很多自己的意见啊，所以呢，他凭着自己的意思，没有等候神的意思，他就来为神做工，就打死人了。所以等到神把他放到米甸旷野40年，40年之后呢，神要用他了，他不敢用了。他说：“我素来是笨口拙舌的。”当他觉得可以被用的时候呢，神不能用他；但是他觉得不能被用的时候呢，神反而可以用他。所以当神叫他建造会幕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讲呢？他一根线，一个颜色，一个尺寸，他都完全照着山上的样式，不敢有自己的意见。如果40年前神叫他做会幕的话，我想他意见很多的，他都能够造金字塔了，造个会幕算什么？他可能有很多的意见，这个尺寸不对，这个颜色不对，但是呢，经过40年的道苦，他能够忠心向着主。所以在新约圣经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摩西在神的家全然尽忠，这就说出了他向着神都是阿门的。所以在这里，主第一个向老底家启示的就是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诚信真实见证。我们的主顺服父神，顺服甚至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诚信真实见证。但是老底家教会呢，向着主没有这样诚实的见证。然后主也启示他是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为什么？因为老底家教会没有让他做元首，所以他必须启示他自己乃是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所以主向着老底家教会启示了他是谁，之后也启示老底家他们真实的光景。所以这就是我们上次稍微提到的第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这是他们觉得的。但是主启示他们这个教会，他们老底家教会的真实光景啊，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你看，他们看自己是一回事，主看他们又是另外一回事，差得这么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落在黑暗里面，落在自欺里面，不认识自己真实的光景，所以他们以为他是富足的。为什么说他们是富足的呢？他们为什么觉得他们自己是富足呢？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腓拉铁非教会的这样的光景，所以他们有很多的知识，属灵的知识，他们认识很多的道理，他们甚至也有一些经历可以夸口，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自己是富足的，他们已经发了财，换句话说，他们物质上也可能很丰富，一样都不缺。当他们说一样都不缺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属灵的骄傲，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哥林多教会，我想我们都知道，他们口才知识都全备，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所以他们真的有可夸口的，但是他们却是属肉体的，不是属灵的，所以呢，他们不认识自己的光景。所以腓拉铁非教会有爱， 但是老底家教会呢，有的却是骄傲。那骄傲是从哪里来的呢？骄傲来是从我们堕落的己来的，从我们堕落的己来的。最可怕的骄傲就是属灵的骄傲。照理说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不可能骄傲，但是很奇妙，属灵的骄傲常常是我们最容易自欺的光景。我们晓得神没有创造魔鬼，对不对？有很多人在讲说，那神为什么要创造魔鬼？神没有创造魔鬼，神创造的来是天使长，很美丽的。但是当他开始欣赏自己了，他开始以他神给他的来夸口的时候，他就堕落了。从这么美丽的天使长堕落到这么可怕的魔鬼。所以骄傲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啊！骄傲就是从这个我们这个堕落的人那个己的生命出来的啊！所以老底家的教会现在他们觉得他富足，他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啊！他们好像什么都有了啊！但是他却不知道啊！他说：“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主说：“你们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呢？因为他们不认识自己实际上的光景。我想我们都记得主耶稣曾经讲过，他说到主回来的时候，他说到那一天有好多人来跟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义人吗？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所以你看到时候很多的人，他们觉得他们在主的面前应该被称赞，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称赞你们，你们是作恶的。他们觉得他们做的都是合乎神心意的，但是主说他们是作恶的，怎么会这个样子？这就是落在自欺，落在黑暗的光景里面，所以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不能够等到见了主我们才发觉我们不对，那就太晚了。所以老底家的教会他们不知道，他们不认识自己实际的光景，所以他们落在黑暗，落在自欺的里面。骄傲跟自满使我们落在黑暗自欺的光景中。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不知不觉骄傲自满，觉得都有了，这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只有一直的活在神的面前，只有一直的亲近主，活在神的光中，我们这个人才可能谦卑，我们这个人才不敢自夸，所以主耶稣在山上的教训特别告诉我们，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他们的。虚心的人在原文就是灵里面贫穷的，换句话他灵里面不敢骄傲，灵里面不敢自满。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在光中，不是在主的面前，我们很容易落在黑暗里面，落在自欺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不断的学习活在主的面前，活在光中，主会常常光照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就不至于落在自欺里面。所以主说却不知道你们是那困苦可怜的。所以他们可能有知识，但是他们缺乏属灵的生命。知识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只有爱，只有那个生命能够造就人。所以如果我们只有所谓的属灵的知识，没有属灵的实际，那就是很可怕的光景了。所以这就是提醒我们的，所以他在那边特别提到，他说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什么叫做困苦？你知道我们有时候读这个字面的时候，我们在想，主说你是困苦的，你是可怜的，你是贫穷的，你是瞎眼的，你是赤身的。但是到底什么是所谓的困苦？什么是可怜？ 我们可能只是很粗略的知道一下什么是困苦。弟兄姊妹，什么是困苦啊？如果主责备老底家教会，你们是困苦的，那到底什么是困苦？你会发觉有一个人认识什么叫做困苦，就是保罗。我们怎么知道呢？你记得罗马书第七章有一句话，保罗常讲，保罗讲的，他说我真是苦啊，对不对？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那个苦在原文就是困苦，是同一个字。所以当主在对这个老底下教会讲你们是困苦的时候呢，事实上他讲的那个困苦就是保罗所讲的。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了解什么叫困苦呢，我们必须要来看罗马书。那我们来翻开一下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这里特别提到取死的身体。什么叫取死的身体？在原文很简单，就是死的身体，死的身体。那罗马书有的时候不好读啊，从字面上我们都懂，但是实际上呢，你真的要懂罗马书，你必须要经历保罗所经历的，你只有经历了你才知道，否则的话你都是头脑的知识。那这里讲到取死的身体或是死的身体，你会发觉呢，这是第七章讲的。那第六章又讲了另外一个身体，叫做罪的身体。所以你看一下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啊，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罪身在原文就是罪的身体所以你现在看有两个身体在罗马书第六章讲到罪的身体，第七章讲到死的身体为什么罗马书在讲这个东西呢好像很复杂但事实上我们知道罗马书乃是讲到神全备的救恩那神要拯救我们，对于我们这个犯罪的人来讲，我们犯了很多的罪那怎么主怎么拯救我们呢？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且死后有审判所以主要怎么样来拯救我们我们知道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他的血就洗净了我们所犯的每一件罪所以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也要变为雪白虽红如丹颜也要白如羊毛所以主他借着流血，那个血呢能够洗净我们所犯的每一个罪所以这个罪呢是复数的，我们所犯的每一个罪加起来是复数的这个罪但现在问题在这里，十字架流血不仅是洗净我们的罪，他要对付我们这个人，这个罪人会犯罪的这个罪人因为虽然我们曾经犯了很多的罪，主的血洗净了我们这些罪，但是问题还不是在这些罪，问题在我们这个人，因为我们这个人还继续在犯罪所以如果我们的人一直在犯罪，主的宝血一直在洗净，虽然我们的罪的刑罚已经解决了，但是罪在我们身上那个权势，那个势力你还没解决，对不对？所以现在呢，主的救恩，全备的救恩，不仅是对付我们所犯的每一个罪，还要对付我们里面那个单一的罪，就是我们那个罪的性质，罪性这是神要对付的。那讲到对付我们这个罪性或者这个罪人呢，我们就发觉我们这个人有一个难处第一个，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我们这个人继续在犯罪，这个叫做罪身，罪的身体。意思就是说呢， 你不需要去学习怎么犯罪，你很自然就犯罪。哦，那这是什么呢？这叫罪的律。所以你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有罪的律。啊，什么叫罪的律呢？就是你不需要学的，它就自然发生的，就好像地心引力的定律一样，对不对？地心引力的定律就是说，你所有的物质它都有一个吸引力的。今天你站在这个讲台上，啊，你一跳起来，它一定掉下来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律。啊，你今天在洛杉矶是如此，你跑到纽约去，你跳下来还是掉下来。啊，你跑到中国去也是一样，你不管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有这个律。这自然的，那我们身体呢也有一个最深罪的身体，这个身体呢就是一个犯罪的律，这叫做罪的律。所以我们最深就是在这个律底下，你不需要去学习，你自然就犯罪，你只能尽可能去克制自己，但是你会发觉你克制不了，就好像今天你拿起这一本书来，你可以把它支撑住，但你支撑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支撑不下去了，就好像我们克制自己，你没有办法的，你迟早有一天你要放松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问题，这叫罪身，犯罪的身体。但是还有一个，罗马书第七章讲到死的身体，什么叫死的身体呢？你要发觉一个人什么叫做死？死就是人软弱到最后以后了，就死了。譬如今天我的身体很健康，我可以提重的东西，但是你现在生了重病，非常的软弱，有时候你发觉了你连一个你自己的手都举不起来，你非常的软弱。那对一个死掉的人来讲呢，他完全没有办法动，再怎么样的刺激他都没有办法跳动。所以死就是说一个人软弱到了极点，就是死。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到死的身体，在第六章讲到罪的身体呢？因为罪身就说到了我们这个人是犯罪的，很自然的犯罪。但到了第七章呢，保罗讲到行善，他发觉当他要行善的时候，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换句话说呢，当他想要行善讨神喜悦的时候，他发觉他一点力量都没有，就好像死的身体一样。所以你看见我们基督徒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不想犯罪，但是我罪的身体叫我犯罪，所以这叫罪身。第二个呢，我们想要做好事讨神的喜悦，你发觉你做不到，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现在就有两个问题了，一个是罪的身体，一个是死的身体。所以第七章特别讲到律法，为什么叫律法呢？神为什么要颁布人律法？神明明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守律法来称义的，但是为什么神还要给我们律法？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行不出来，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行靠律法称义。所以当在旧约的时候，在西乃山上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以色列百姓怎么说呢？凡你所吩咐的我们都要照着行。他们不认识自己，所以经过了几千年来，到了保罗他就发觉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保罗以前觉得他可以，他就律法的意义来说我是无可指责，但是他现在发觉呢，他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第七章就讲律法，就让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我们就落在什么呢？罪跟死的律底下，罪跟死的律底下。所以十字架就是来对付我们救人的。所以我们刚才读到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就讲到，因为知道我们的救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我们的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那个死，那个死能够帮助我们向自己死， 使我们呢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能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保罗因为他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他真是苦。所以他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四节就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但是接下来他发觉答案呢是在基督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到了第八章，所以他第七章后面就讲了感谢神嘛。为什么要感谢神呢？因为不是从他来的，那是完全是神做成的。所以到了第八章他就说，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不再没有能力了，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现在你要怎么样胜过罪和死的律呢？你必须在另外一个律里面，就是生命圣灵的律。那生命圣灵的律你怎么样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你要活在基督里面。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是在基督，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什么时候你活在罪和活在我们肉体里面的时候，你就活在罪和死的律里面。所以保罗他能够在喊到说，我真是苦啊，他那就是困苦，那现在他得到释放了。那现在主的话对老底家教会讲，你是困苦的。为什么说你是困苦呢？因为保罗认识这个困苦，保罗知道罪和死的律，但是靠着耶稣基督生命圣灵的律能够释放了他。老底家不知道这个困苦，他不知道他自己被辖制，被那个罪和死的律辖制，反而觉得自己很荣耀，比别人都好，可以夸口。所以你看见主说你是困苦的，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困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从来不想讨神的喜悦，所以我们没有那个死的，我们就不会说我真是苦啊，对不对？你只有当你真正想要讨神的喜悦，你发觉你做不来的时候，你就发觉真苦了。所以老底家没有这个追求，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很好很荣耀，他富足了，他一样都不缺。但是主说你是困苦的，因为你落在罪和死的律底下，你却不知道，你没有在生命圣灵的律下，你没有被释放，你仍然受压制，你却不知道，所以你是困苦的，你也是什么呢？可怜的。为什么他们可怜的？因为他们需要蒙拯救，但是他们却不觉得他们需要蒙拯救，这就是他们的可怜。所以主对他们说，你们是困苦的，你们是可怜的。那困苦可怜接下来就讲了三个困苦可怜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造成了他们的贫穷就是因为他们困苦可怜，所以他们就造成了三个结果了一个就是他们贫穷，一个是瞎眼，一个是赤身贫穷、瞎眼、赤身那这里的贫穷是指什么呢瞎眼和赤身又是指什么呢我们如果读到后面下一节，我们就知道这个贫穷乃是缺少活的信心，活的信心。换句话说，他们有知识，他们有道理，但是他们却没有活的信心与这些道相调和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解释的那瞎眼就说出了他们真实的光景，因为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没有办法看见事情的真相他们落在属灵的自欺，落在黑暗的里面，所以他们瞎眼圣经上告诉我们，属灵人能够看透万事他能够看得清楚这个事情的根源但是一个属肉体的看不清楚所以他们是瞎眼的他们没有办法看清那个事情的真相那他们也是赤身的什么是赤身呢？就是把你的羞耻暴露出来所以主在这里特别提到他们是困苦 可怜、贫穷、瞎眼、赤身。所以接下来主就说，第十八节，主就说，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所以他们是贫穷的，但怎么变富足呢？要向主买火炼的金子。那怎么样能够脱离赤身的羞耻呢？要买白衣穿上。怎么样能够让他们眼睛能够看见？要买眼药膏，买眼药擦你的眼睛。所以主劝他们。所以你看见主在这个地方责备他们，乃是因为主爱他们。所以主劝他们，因为他所爱的他就劝他们，他就管教他们。他们看不见自己的真实光景，主看得很清楚，所以主劝他们，主责备他们，因为主实在爱他们。虽然从人来看教会好像已经这么的荒凉，但主向着他们的爱没有改变，主欠他们。那要怎么样呢？要买，要买，要买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付代价。所以这几样，火炼的金子、白衣跟眼药，你都要付代价，你才能得着的。我们晓得，永生，那不需要付代价，因为主已经付了代价。我们只要相信就有了，所以相信人就有永生。但是国度是一个赏赐。你需要付代价的，只有付代价你才能进天国。所以不是说你称呼主啊主啊人都能进天国，对不对？所以只有向着自己强暴的人，所以努力的人才能进天国，就是要向着自己强暴你才能进天国。所以进天国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这里呢，主说要向我买，要向我买。所以我们来看这三件事情到底是什么事情，什么是火炼的金子，什么是白衣，什么是眼药，然后你怎么样才能付代价。这是我们在老底嘉教会要学的，因为做一个老底嘉教会的一个得胜者，你需要付代价的。那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呢？那当然我们很清楚，彼得前书还有雅各书都有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首先来看彼得前书，我们翻开一下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他这边特别提到，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为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你看见这里讲到主的再来，而且讲到主的称赞，而且讲到主的赏赐，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能够得到称赞、荣耀跟尊贵。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能得到这些。但是这里特别提到呢，信心要经过试炼才能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必须要经过试炼。所以属灵的知识我们可以听很多的道理，这些知识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历，这些知识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属灵的实际呢？你必须要付代价来得着那个火炼的金子，就是活的信心。那主怎么来试炼我们的信心呢？你就发觉很奇妙，当我们真的愿意来跟随主走这一条道路，我们真的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真的愿意来得着这个火焰的金子，你就发觉神会在我们的周遭兴起环境来， 然后这些环境呢，万事都要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换句话说啊，很多时候你听了一篇好的道理啊，接下来你的环境就来了啊，这些环境不容易的，就好像这火被火试炼啊，所以这些环境基本上啊，都是在训练我们，在熬炼我们，让我们产生向着主更真实的信心啊。所以走这条道路其实并不是容易的啊，你要付代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什么，你越跟随主越爱主，好像环境越多啊，苦难越多，逼迫越多啊，这并不是说主要我们来受苦，而是借着这些环境啊来炼净我们。所以信心，当我们的信心被试炼，就能够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啊。所以经过环境的训练跟熬炼，我们就能够产生这个活的信心，我们能够经历，在经历上面能够经历神，我们跟他的关系变成活的。就好像诗篇二十三篇所讲的啊，他虽然使我经过死荫的幽谷，这不是死的幽谷，我们的主经过了死的幽谷，我们只不过是经过死荫的幽谷啊，还不是死的幽谷，但是呢主与我们同在啊，他的杖他的竿都安慰我们。你就发觉就在这么艰难的环境里面呢，主跟你的关系更近更亲啊，经历到他的真实啊，经历到他的活啊，他的那位永活的神。所以只有当这样子经历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富足，在信上富足啊。所以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看一下啊，新约的雅各书就是彼得前书的前面啊，雅各书第二章第五节啊，他说这是雅各说的，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听到人这么传讲神的话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么会很纳闷啊，因为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我们的神是这么的丰富，对不对？那为什么神的儿女还过着，有的时候还过着蛮贫穷的生活啊？这实在说不过去，神那么丰富，我们有一个那么有钱的爸爸，我们怎么过得那么贫穷啊？但是很多时候神，你看他这边特别提到，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常常拣选了世上贫穷的人，所以神有的时候让我们贫穷啊，并不是说我们一辈子都贫穷的。所以保罗说他能够处卑贱，也能够处丰富，对不对？也能够处缺乏，也有余，他在凡事上他都得了秘诀啊。所以并不一定我们都是贫穷或者都是富足的，我们可能会改变。但这里呢特别讲到，有的时候神使我们贫穷为的是什么呢？让我们在信心上富足啊，能够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啊。所以你看这是付代价啊，所以神没有苦待我们，有的时候把我们摆在艰难贫穷的光景底下呢，他在操练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自卑伏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的啊。所以在老底家教会，他们自以为富足啊，在有知识有道理有教训是别人所没有的，但在信心上他们是贫穷的啊，他们没有经过试炼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夸口，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啊，只有爱能够造就人啊。所以这个是啊，要向主买火炼的金子，教我们富足啊。所以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有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些环境来啊，我们不必叹气啊，也不要抱怨。事实上呢，我们要紧紧的来依靠主啊，借着这个艰难的环境，当我们过的时候呢，就好像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一点点的这个金子啊，然后我们的一生都在主的手中，在训练我们啊。 所以当我们在环境中能够看见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就能够默然不语，我们就能够把自己交托给主，借着我们的顺服就产生了这个火炼的金子。所以这是需要买的，这是需要付代价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二个，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那白衣在圣经上，白衣它有单数的也有复数的什么是单数的呢单数的就讲到这个白衣是讲到公义说的嘛，所以当你讲到单数的时候，那是讲到基督是我们的义。所以你记得那个浪子的比喻当浪子回家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把他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对不对那上好的袍子就讲了基督成为我们的义所以我们都是污秽的人但是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势立呢来是因为我们穿上了基督的义袍所以我们不是说凭着自己的义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个义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错了犯了错，我们就不敢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义来到神的面前。但是就算你有义有公义，你也没有资格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完全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义袍所以这个义呢，这个白衣呢是单数的，但在这里又买白衣穿上，这个白衣却是复数的那这里的白衣呢，也就是启示录十九章所讲的，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如果你们读的话，他的人特别提到什么呢，那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今天一方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是因为基督是我们的义袍，我们每一个人都穿上了这个义袍但是我们要进国度的话，要得赏赐的话呢，你还需要有这一个多数的白衣，那你要付代价的，这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编织成的换句话，圣灵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做工在我们生命上做工，除去我们里面的不义，除去我们里面的自义在神面前能够活出神喜悦的这就是光明洁白的洗麻衣所以老底家教会呢，他们不让圣灵在他们身上做工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肉体活在神的面前，换句话他们是活在肉体里面，所以他们有的义呢是自义很多时候我们就容易落在自义的里面我们就容易批判别人论断别人审判别人这是自义，这是法利赛人的义所以主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能胜过法利赛人的义呢你就不能进天国，因为法利赛人的义呢，他们是活在人的面前，他不是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光照提醒，我们按照圣灵的要求来活的时候呢，这是讨神喜悦的，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编织成的义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按着生命圣灵里面的提醒，按着恩膏的教训来活所以我们不是活在我们的对错的里面我们讲到在创世纪的时候两棵树，对不对，一个是知识善恶树，一个是生命树，你拣选知识善恶树，你就是死，带来的就是死亡。你拣选知识善恶树，你就是死，带来的就是死亡。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难处我们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可能做了很多的恶事，我们里面也没有什么好像责备。当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做对的事了。但是呢，这问题就来了，我们常常用这个对错来衡量别人了，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不对，你不能这样对我 或者这样做的事情是不好。我们常常就开始用对错来衡量别人，啊，来跟别人争辩。所以我们争辩的问题都是对错。但是就算你对了，你带下来的结果还是死，对不对？譬如我今天被人家误会了，我误会了，我很生气，啊，所以我就去跟人家吵，去跟人家辩论，让人家知道是他错了，我没有错。当我这样争辩，我就算赢了，你有没有发觉我还是死了？啊，所以对跟错，啊，带下来仍然是死亡，因为那是知识善恶术的原则，啊，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以前我们是做错的事，现在我们开始做对的事情了，啊，但是呢，错的事情，神不要的，对的事情呢，也未必合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应该活在生命树的原则底下，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问问看我们里面那个生命，主的生命怎么要求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被误会了，我们想要去解释，但是圣灵会要求我们，约束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呢？像主一样，默默无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默默无声，他是这样不开口。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约束。所以我们不再是活在知识善恶的树的原则底下，而是活在生命树的原则底下。按照知识善恶树，我们可能只能够怎么样呢？爱那些可爱的，对不对？我们不能爱那些不可爱的。但生命的要求是怎么样呢？他讲到我们天父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呢，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呢，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这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约束要求。当我们按着这个生命来活的时候，你就发觉这怎么样，就产生了这个白衣。但是你真的按照这个生命活了，你要付代价，所以这就是你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所以今天你会发觉，当一件事情临到我们了，你怎么处理？事实上你就好像亚当一样，站在两棵树的面前，你是按照生命的原则来活呢，那就拣选生命树；你还是按照对错善恶来分辨，那你就落在死亡的底下。所以这是要付代价的。所以这你就说要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就不露出来啊！所以主要他们付代价啊，不但基督是我们的义啊，也要按圣灵行事，活出基督那个生命出来啊。好，第三个，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换句话说，你怎么样才能够有属灵的眼光？你怎么样能够看清事情啊？那你需要买眼药啊。那什么是眼药呢？什么东西擦了我们的眼睛，会让我们眼睛看得见呢？那这个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第一章来看啊。我们翻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啊，我们看一下17节、18节，好不好？以弗所书第一章17节、18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高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所以你看见没有，怎么样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知道能够看见呢？你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需要智慧和启示的灵。那你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你必须要付代价的所以这边特别讲到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智慧和启示的灵能够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能看见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每一天 他都把启示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他开启我们，他约束我们，他引导我们，他也在外面约束我们，管制我们。圣灵每天都做这样工作。我们里面也有所谓的恩膏的教训，或是微小的声音，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要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回到里面，看看圣灵怎么引导我们。我们不是头脑的知道很多的知识，我们按照这知识来行事，而是我们常常要回到里面，看看圣灵有什么提醒。如果我们常常顺服圣灵的引导，结果呢，我们里面就会越来越敏锐。如果圣灵给我们感动，我们一次消灭圣灵的感动，两次消灭圣灵的感动，慢慢慢慢我们就开始迟钝了，属灵的敏锐性就不够了。所以就算神要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也没有办法明白他的意思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操练，这是里面的操练。所以我们天然人是这样，一碰到事情我们就有一个反应，我们很少回到里面来问问看主。即使我们回到里面问主了，主也没有给我们话，但是我们不要灰心，不要等候，常常操练以后呢，我们就能够，而且我们顺服下来，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所以这是需要付代价的。所以我们要，他说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所以这个眼药呢，就是指着恩膏的教训，微小的声音，讲到智慧和启示的灵，这里需要付代价。所以老底家教会需要买这三样东西。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付代价，要有这三样的东西。好，十九节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你看老底家的教会其实光景很不好，但是呢，主疼爱他们，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越软弱，我们觉得那个主都要离弃我们，但主更爱我们。为什么？可是他要管教我们，他要责备，因为他把我们当儿子，管教是重子都所要受的，如果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了，所以他说你要发热心，意思就是说不再是不冷不热，发热心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付代价去买，通常我们都不喜欢受管教，对吧？我们的天性就不喜欢人家管教我们，我们就喜欢自由一点，但主的管教是对我们生命成长很重要，使我们有能够产生圣洁公义，就是主的性格在我们身上，然后他说，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思需要改变，以前你自以为有，现在呢要谦卑在主的面前，看见自己没有，愿意付代价来向主买。好，到了二十节给我们看见，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席。主站在门外叩门，教会可能从人的眼光来看很兴旺，但主却在门外，主在门外叩门，他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所以这个门，我站在门外叩门，这个门是一个单数的门，代表是整个教会把主关在门外，但是现在开门的却是个人，听见的人就开了，所以这是得胜的人。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个老底家教会的时候，如果我们听见了，我们就愿意向主敞开，那就开门了。所以这开门是我们个人的抉择。所以老底家他自己他是充满了自己的意见，但是呢，你看很可惜，主是教会的元首， 他却站在门外。所以可怜到一个地步，主在门外叩门，主应该是在他们的里面，应该住在他们的中间，现在主只能在外面。但是感谢主，老底家教会失败了，但是仍然有个人的得胜。所以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这些都是对我们讲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主快要回来，时候真的不多，所以愿我们都有一个柔软谦卑的心转向主，我们愿意向他敞开，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够，愿主在我们身上掌权。他如果有人要开门，他说我与他，他与我要一同坐席。圣经上讲到坐席，就讲到交通说的，就是与主就能够有亲密的交通，然后彼此有享受。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外面的追求，外面的工作，我们里面与主的交通很重要，我们的心要转向主，心要向主敞开，心要谦卑，我们可以与主有交通。所以与主坐席交通的结果，我们所有客观的那些知识慢慢就会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如果我们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我们就不会落在外面那些主宗教那个传统组织的里面，这我们就能够与主有那个活的交通。然后他接着就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的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最好的赏赐，在千年国里面与主一同作王掌权，所以这是很好的赏赐。虽然在末后的时代普遍的教会的光景也许不好，但是仍然有得胜，只盼我们都能够听到这个呼召，我们能够转向主。所以我们要先打开心门，向着主打开心门，意思就是说心要先转向主，让主进来与主一同作息，让主在我们身上真的能够掌权，我们能够尊他为大，就能够在国度中与主同坐宝座的应许。所以像老底家这样的教会，仍然有得胜者愿意付代价来买这个火焰的金子，火炼的金子，买白衣，买眼药，与主同坐席。所以愿我们都愿意付这个代价，不是坐着花轿进天堂的，乃是要付代价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这就是最后一个时代，就是老底家时代，之后就是主回来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时代，所以这一个应许是很宝贵的，得胜者愿意付代价的呢，马上进入主一回来就进入国度，与他一同作王掌权。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讲到前面三章，我们只能说大概的讲了一下，那我一直强调就是说，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这三章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把这个忽略了，我们很想注意后面那些将来必成的事，但是这三章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听进去，后面呢，我们就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或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爱哭切齿。所以这三章很重要。我再说第一章，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那个荣耀的意象，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意象，这个看见跟我们清洁的心很有关系，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清心，就是向着主那种单纯，单单渴慕他要他这个心的话呢，我们可以听了很多的知识，它仍然不是我们的意象。意象就是说你灵里面要看见，那跟我们的心很有关系，所以我们要向着主要有一个清洁的心，否则的话呢，我们会要主之外的，甚至我们觉得很好的，比如说我们很要的是什么呢？主的赏赐而已，我们想要有主的祝福，想要有恩赐，这些都好，我们也想要有医治，这些都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可能要这些，我们没有单单的要主， 但当你真的要主了，其实这些都是你的了。所以这个心很重要，我一直强调啊，清心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当你有了这个意象之后呢，自然就产生了呼召，就得胜者的呼召。这是第二章第三章这个七个教会所讲的。那每一个时代都有这七个教会属灵的光景。但普遍来讲呢，最后这个时代就是老底家的光景。所以我们很容易自满自足，所以他呼召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真实的本相。保罗这么属灵，但是保罗怎么说呢？我不是以为我得着了，他仍然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来他的奖赏。保罗还这样追求，但是老底家教会都觉得他们已经有了，所以要付代价，要悔改。好，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前面三章，我们要做一个段落了。因为我们接下来开始讲第四章了。好，第四章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内容。好，第四章我们先稍微读一下它的内容好了。第四章第一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好，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讲过啊，启示录可以分成三段，也可以分成四段，当然还有其他的分法，只是我们简单的讲啊，三段呢，就是讲到第一段是。这是第一章啊，第二、第三段呢，就是第二章、第三章的第二段啊，第四章就第三段啊。一个是你所看见的事，现在的事跟将来的事啊，所以从第四章一直到末了都讲了将来的事啊。将来的事就是说，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甚至一直到永远啊，这是将来的事，这是从第四章开始的。然后我们也讲到有四次提到被圣灵感动在灵里面有四幅图画第一幅图画呢就是在圣所里面就是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所看见的然后从第四章开始就又一次被圣灵感动然后到了后面还有两次所以我们大概是这样分所以到了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就看见此后我观看什么叫此后呢那就是说当他看了前面这个意象第一章第二第三章之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所以他可能是紧接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之后也可能隔了一段时间因为他说之后嘛此后我就看见天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什么叫做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那就是在第一章的第十节你记得第一章第十节你翻开来看他怎么讲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对不对所以现在呢同样的声音他第一次听到了那个声音第二次又听到这个声音了对他怎么说所以他才讲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就同一个声音同一个声调他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好，那你一开始他提到天上有门开了，天上有门开了，这个天啊，在原文是单数。你知道，你我们读圣经，有的时候我们读不一定读得出来。你知道，有的时候讲到天的时候，它是用复数。你读英文就知道，有的时候天是用复数，有的时候天是用单数。所以你记得诗篇说，诸天述说他的荣耀。所以天有好几层天，对不对？保罗曾经上了三层天，对不对？所以你就发觉呢，在圣经里面，他天是复数的。我们觉得天就是一个天嘛，那是因为我们太小了，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但在圣经里面，他把天分成三层天。那什么是三层天呢？哪三层呢？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觉得的天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大气层，这个天大气层。但是在大气层之外，你知道我们现在科学家非常的清楚那个还有一个所谓的宇宙天。太阳星系，太阳这个星系就已经很大了，对我们人来讲就已经很大了。我们不知道花多久的时间才能到达太阳那里，但太阳只是银河系的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而已。那整个银河系在整个宇宙来讲呢，那是更是小得不得了，所以整个宇宙的大，我们没有办法来形容的。我曾经就这么解释过因为整个宇宙我们所知道的范围叫几千万光年呢。光走几千万年了，那光的一年，你如果坐飞机747的话，你要坐100万年，对不对？我前不久才回台湾你要坐747去台湾，大概半天，对不对？12个小时，14个小时，但你要坐100万年，你才能一光年。那整个宇宙是几千万光年呢，你看多大。所以这是宇宙天，这是第二层天。那第三层天呢，就在整个这个宇宙天之外呢，你就发觉了所谓的三层天。所以保罗曾经被提到三层天。所以我们在读第四章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看见，这要向我们开启了，就是在三层天上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然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地上所发生所有的事情呢，跟天上有关系的，那根源呢是在天上，所以当我们要讲到以后必成的事的时候呢，你必须要了解天上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一开始讲到以后必成的事呢，就把我们带到了天上所以他就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所以这是第三层天，因为这是个单数天上有门开了。”好，然后他说：“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好，现在我们看见约翰上来了，上到这个三层天了保罗也曾经上过了在第一章看到这个意象的时候没有说你上来，对不对？到第四章才上来。所以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来说发生在地上的事情，换句话说约翰在地上看见的这个意象但是在第四章呢，就来到了三层天。他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以后必成的事呢，就是主升天之后一直到主回来将要发生、将要成就的事所以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我们要从第四章开始一直读到最后一章，我们要来读看神怎么启示我们那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们看一下1章19节，第一章十九节主特别对约翰讲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 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啊。我们知道他所说的，你所看见的就是第一章所看见的，现在的事就是第二章第三章所说的，以后必成的事就是现在要讲到的，从第七章开始一直讲到末了，就以后必成的事了啊。那现在约翰被提到上面来啊，他所看见的是三层天在神面前每一天发生的光景啊。换句话说，这里所讲到的啊，我们接下来看见的乃是神属天的行政管理啊，那个宝座乃是在行政管理的中心。现在呢，要把这个意象不但启示给约翰，也要启示给我们啊。为的是什么呢？为什么要让我们看见这个呢？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啊，乃是要我们警醒啊，要我们等候预备好啊，迎接主的回来啊。所以启示录不是叫我们好奇而已啊，要了解将来的事，而是要我们预备好，要等候他的再来。所以四章第二节就讲到啊，我立刻被圣灵感动啊，在原文我们讲过，乃是在灵里面被提了啊。所以约翰并不是他的身体被提，他是灵被提啊，他的身体仍然是在巴摩海岛上啊。所以被提有好几种光景啊。你知道保罗被提到三层天，保罗怎么讲啊？如果你是根据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怎么讲？保罗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对哥林多的信徒讲说，他说我被提到三层天了，到底是我是在身内离着跟着身体一起被提呢，还是我只是在身外我的灵被提呢？他说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所以保罗的被提跟约翰的被提不一定一样。那还有一种被提呢，当有很多光景，我再举一个例子啊，《使徒行传》第八章，你记得传福音的腓力，对不对？有一次圣灵感动他啊，到往从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那个旷野的路上去迎见那个太监，对不对？跟他解释以赛亚书的这一段话，后来给他受洗。一受洗上来，这个什么呢？腓力被提了，不见了。那这个被提就是身体被提，对不对？整个身体被提，后来人在哪里看得见了？在亚索都，对不对？然后后来他又一直去了盖撒利亚啊。所以你看，这个被提是连身体一起被提的啊。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约翰的被提来是在灵里面啊，在灵里面被提啊，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所以这个宝座乃是神行政的宝座啊。那这个宝座呢跟审判有关啊，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它是审判的宝座啊。今天你知道我们乃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对不对？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乃是来到施恩的宝座。第四章十六节，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乃是来到施恩的宝座，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啊。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宝座，这个宝座来是一个施恩的宝座，他要施恩施怜悯给我们，我们应该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啊。但是你看在天上呢，这个地方呢乃是一个审判的宝座，因为是神行政的宝座啊，神是神要以公义来审判，所以这是接下来我们要提到的啊。然后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一位呢就是神啊，他在宝座上作王掌权。所以你今天看见地上不法的事增多，很多不公不义，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但是不管地上多么混乱啊，在三层天有个宝座安定在天啊。所以诗篇二十九篇，我们读诗篇二十九篇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记得他讲到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坐着为王，对不对？耶和华坐着为王啊，他一直到永远。所以神不是不审判啊，神审判有他的时候。所以当约翰在灵里面被提的时候呢啊，他就看见 有一个宝座，而且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天向我们打开，如果我们是在被提的灵里面，你第一个看见的就是那个宝座，他掌管万有。如果你真的这样看见了，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都要受这个意象所约束，我们不敢随便，不敢放肆。今天我们常常为所欲为，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意象，没有看见这个宝座，没有看见神在这个宝座上掌权。我们头脑可能知道，但是天没有向我们打开，我们没有在被提的灵里面。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有这个意象，需要这样看见。所以盼望我们天都向我们打开，盼望我们都有一个被提的灵，我们受这个意象所管制，圣灵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能够约束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要看见的。好，接下来第四章第三节，就看他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这里的形容很特别啊，约翰看见了那个坐在宝座上的，他怎么形容呢？他没有办法形容，他说好像碧玉又像红宝石，他坐着的好像宝石一样，然后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我们晓得圣经上讲到，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对不对？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那现在约翰看见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了，他怎么形容这个坐宝座的呢？他觉得好像碧玉，好像红宝石一样。换句话说，他能够形容这位神呢，他只能用宝石来形容。宝石，为什么用宝石来形容？因为宝石我们都很宝贵，宝石对不对？现在好像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宝石，如果人家送你几克拉的钻石你就不得了了，所以宝石代表最尊贵最荣耀的，所以没有办法形容这位坐宝座的，只能形容他是这么的尊贵，这么的荣耀，所以他只能用宝石来形容。但是他用宝石来形容，他又特别用碧玉跟红宝石。那碧玉就说出了神的性情，他的圣洁。那红宝石呢，就说出了神的公义。所以他看见这位坐在宝座上的，他唯一能形容的就是这么尊贵，这么荣耀，这么圣洁，这么公义。但是不仅如此，他也看见了红围着宝座。你看我们现在一般看到红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弧形而已，对不对？但在宝座上这个红呢，是一个圆形的。我不知道你们有看过圆形的红，对不对？大概只有在宝座上才看得到了。那到底什么是红？因为我们如果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就知道红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的时候，那是洪水之后，对不对？神与挪亚立约，以红作记号。因为刚刚他们经过洪水，所以对洪水很害怕，所以神特别与他们立约，就是从此以后不再用洪水灭地了。但是呢，怕人信不来，所以用红来做表号。所以红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了神的信实。又好像绿宝石。换句话说，神审判，神虽然是公义，但神的审判呢，还带着他的怜悯，因为律师讲到他的怜悯要临到全地嘛，所以你看见他就形容这位坐在宝座上的是这么尊贵，这么荣耀，这么圣洁，这么公义，然后这么信实，充满了怜悯，这是他形容的。然后宝座的周围也有24个座位，这个座位在原文就是宝座，又有24个宝座， 其中坐着的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24位长老有很多人有不同的解释，但我也不要去每一个一个解释了，我就直接讲交通我的感觉就好了。这24位长老乃是在宇宙中的长老，意思就是说当神在造天使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先造了天使才造了万物嘛，因为你读约伯记就知道，当神造万物的时候，那时候晨星一同欢唱，神的众子也欢呼嘛，那神的众子就指着这些天使嘛，那神造天使的时候呢，最早造的一些天使呢，就这里所谓的天使长，那个长老，24位长老，他们乃是宇宙中的长老，那他们都有宝座，然后又穿着祭司，有24个，这24个，所以这24什么意思呢？你记得当大卫在安排诗班的祭司这个班次的时候，有24班。所以你就看见他们有座位宝座，他们又是24位长老，换句话说他们在神的面前又是君王又是祭司，一面侍奉神，一面按神的旨意来执行管理跟审判的工作，所以这些长老就是管理整个宇宙的。那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管辖，对不对？交给我们，所以大卫在写诗篇第八篇的时候特别讲到，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这24位长老，他们穿白衣，白衣一方面是讲到你那个祭司的服装就是圣洁的，但另外一方面也说了，这24位长老他们没有犯罪堕落，不像那个堕落的天使，所以他们在神宝座的周围与神一同作王，按着神一方面来侍奉神，一方面按神的旨意来执行审判管理的工作，所以头戴金冠冕，换句话说来是与神一同管理这个宇宙，然后接着就看见第五节，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现在从宝座中发出什么呢？闪电声音雷轰，不要忘了这个宝座乃是日常就要见到，所以这宝座一直在发出闪电声音跟雷轰。为什么宝座要发出闪电声音跟雷轰呢？就是讲到神要准备来审判。那我们怎么知道神要来审判呢？这个我们可以读希伯来书，或者我们翻一下好了，希伯来书12章，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12章18节19节，希伯来书12章18节19节，他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人摸的山，这个人摸的山是指的西乃山说的，他讲到从前在西乃山上发生的光景事情，他此山就是西乃山，有火焰，有密云，有黑暗，有暴风，有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为什么那么可怕呢？因为那是一个审判的宝座，是威严可怕的。但是我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现在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天上的新耶路撒冷。换句话说，今天在新约的时代，这个宝座乃是一个施恩的宝座，但是在天上呢，神的审判要发出来了，所以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从宝座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就是神的7灵。7盏火灯，火灯在原文的意思就像火把一样，火把在外面照明的，所以在神的宝座面前有7盏火灯，就是神的7灵。 这七灵呢，就讲到圣灵啊全备的工作啊。那这个七灵，我们在到了第五章，我们会讲得更详细一点啊。我们这边就暂时的解释一下就好啊。他为什么讲到这个七灵，就像七盏火灯，像七个火把呢？啊，也就讲到圣灵啊，他有全知，他能够，他有完全的亮光啊，他能够洞察一切啊，因为在神的面前啊，在圣灵的光中啊，毫无黑暗。就像希伯来书讲的，万物在他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啊，所以特别讲形容这个七灵乃是在宝座前所点着的七盏火灯啊。我们到了第五章会再多交通一点啊。好，然后接下来就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啊，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所以在宝座前面，宝座的周围有24个长老啊，然后呢在宝座前面有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啊，然后在宝座前的中央跟周围呢有四个活物，所以又提到24长老，又提到四个活物啊，所以这些都是有代表的啊。但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交通这个第四章啊，第五章这一段的光景啊，然后我们可以明白啊，在宝座前的光景，我们明白将来必成的事，好预备我们的心来等候主的再来。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这么爱我们啊，你愿意把你的心意，把这个天向我们敞开，把宝座面前这些这个光景啊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来个更多的认识你，认识你的旨意，认识你要成就的事情啊，愿我们的心能够跟得上你啊，愿我们真是能够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啊，让我们能够看见，能够明白，而且我们能够预备好自己等候你的再来。所以我们谢谢你啊，我们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